那我们今天呢要讲到一个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虽然我们不时的都在我们的课堂里面都有提过哈，讲到家庭与教会在下一代属灵教育上面的配合。那这个正好很感谢主，正好这几天这几堂的信息一直到今天连续三堂的信息一定都在讲教会，我觉得有很多的地方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好，也给我们也许有些的纠正啊，或者是我们可能有一些不在这个同一个这个tracks 上面的话，可能希望主能够也给我们恩典，好，能够回到他的心意来服侍我们的下一代。那在开始我们今天这一堂课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好。主啊，我们一低头，我们心里面真的就敬拜你，因为这个服事实在是何等的神圣哦！不管他们是这些年轻人是叫我们爸爸，叫我们妈妈，叫我们阿姨，叫我们叔叔，叫我们老师，叫我们牧师哦，主啊，我们都觉得我们这个称呼所跟随而来的影响力，还有对他们能够所带来的祝福，甚至带来的伤害，都是何等的大。主啊，我们求你真的是在这件事上，我们要求你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哦，不是为着我们自己，乃是为着你交托在我们中间的小羊啊。我们这堂课匆匆忙忙已经进入还剩下最后的两堂，我们求你自己圣灵在我们极短的时间里面对我们有开启，也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服侍他们的时候，真的是照着你的心意，依靠你的圣灵。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呢我们有一个这个前面的讲义呢，我稍微这个画的多一写的多一点哈。那因为之前的时候有一些零零碎碎的讲，但是后来我想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把它写下来。那这个呢是有一本书哈，在这是一本比较早期的一本讲到儿童事工的书，但是他写得非常的好，写得非常的全备，而且非常的实际。但是因为我们这堂课不是在讲这个很实际的教法教材什么这些哈，那我觉得比较重在我们在观念在负担上面的沟通，在一个教会里面来服事。那这个儿童教育事工呢，它里面在第一章第二章呢特别讲了一段，就是讲到这个儿童事工的变迁。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很其他别的书讲到怎么在教会里面建立儿童事工，常常都会讲到这个。那这个本那但是呢我把它写出来，因为作为大家的参考，如果你想要在这些方面有晋升的话对不起，能够帮我找到那个今天 M600M6003啊，对，好，谢谢。那旧约的圣经呢，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它不仅是传达一个神的话，神的律法呢，它也记录人类在神面前失败的历史啊。那这些记载这些失败的历史要作为我们什么呢？作为我们的什么？作为我们的见解。一方面我们从旧约这个百姓们他们的生活，神的介入，我们看见神的伟大，神的爱，还有神怎么样这个不离不弃哈，在他所选召的这个百姓的中间。同时我们也发现呢，在旧约圣经所记载的这些人类的历史，看见有很多的失败跟软弱，然后所以呢今天我们才会引进了，才会有新约哈。那但是呢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来认识就是神起初的心意是什么，这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价值。那旧约的律法呢非常的完整，但是很稀奇的就是说，你当你去读这个摩西律法的时候，你发现并没有对儿童有一些特别的条例。你有没有注意到，你们回想一下子生命记、利未记，有讲怎么教养儿童，但是没有特别针对说几岁以下的儿童要怎么样，几岁要怎么样他们要守什么条例，并没有主要针对儿童。那所以呢，我们可以揣摩，就是当神没有特别来规定的时候，就表示在神整个的规划里面， 所有的儿童就是整个社会的一份子，所有的定规都包括了这个老少全部都在一起了，所以男女老少呢都是来接受神的定规来作为他们属灵的教育，所以一个家一个家带着遵守，然后代代相传。所以在我们很多的圣经里面呢，我们可能都会发现就是这个代代相传这几个字呢是一直重复的出现啊，他们的宗教就是他们的信仰对神的认识就是这样子代代的相传。那我在这边有几个经节，那如果你们我本来要录放出来，但是呢我想这个很困难啊时间，所以我就交给你们，大家如果愿意的话你们就可以用这个吗？可以好。哦，我不行不行了，我要自己控制，对，我需要自己控制啊，对不起啊。OK， 好，谢谢。那这个几个代代相传呢，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七节，十一章十八节到十九节，还有利未记二十三节到四十三节，都讲到说怎么样神把他的律法传给这个做父母的，或者做在上一代的，然后要求他们要代代的相传，告诉他们的孩子。所以当他们在过节的时候，做祝棚节的时候，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的儿童可能就会问他们说，哎，我们为什么要过这个节呢？为什么我们要守这样子的 这些的约定呢？然后你要告诉他这个缘由在什么地方。所以如果这些长辈呢不传的话，这些孩子们就没有办法知道，下一代的人就不知道了，就不晓得。所以我们如果没有传得好呢，就会像约书亚那个世代一样，他传了没有传好，等到这个这一代的人都过去了，就兴起来的人呢都不认识耶和华了，然后他们慢慢的就失传了，然后他们就随从他们在周围的这个异族的这个文化，他们就开始去敬拜别神。这个是后来这个士师记的产生的背景，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见解。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旧约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模式，就是它整个的社会呢，它就是它的这个宗教的这个团体，就是宗教的这个他们信仰啊，我不太喜欢用宗教这个字，但是它事实上也是就是他们的宗教，就是他们整个宗教整个信仰的这个社群啊，所以完全是配合的，也是他们所受教育的所在。然后呢，他们有家庭，然后他们有个人啊，那这个家庭，这个图是我自己画出来的，因为想要让大家印象深刻一点。所以家庭是整个这个社会的一个分子，而且这个社会呢，它是基本上是不跟这个他们的信仰所冲突的。所以他们提供的教育啊，他们所遵守的大家的这个共识啊，文化啊什么，通通都是一致性的。所以本来呢，这个是旧约律法呢所勾画出来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图画，就是一代一代一代呢，然后呢这个信仰就会被传承下去。但是很可惜的呢，就是律法所传扬的辉煌理想在旧约的以色列百姓中没有办法实现，而只是因着神的选召和恩典呢，出现了一些少数的得胜者。我想你们大家都能够同意，对不对？我们并没有看见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圣洁的、一个完全属神的、完美的、公义的、慈爱的社会社群呢，在旧约的这个历史，在神的百姓中出现啊。常常有的时候是昙花一现啊，或者有一段时间，但是也仍然有很多的失败跟软弱。所以这个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律法所架构出来的这个理想的模式呢，并没有成功过。那这是因为这个社群，就是这个社会呢本身这个民族它的堕落和失败，所以慢慢呢这个近前的家庭啊，中间不是所有的家庭都很近前，那中间一些近前的家庭呢就被迫处于一种不得已的一种状况底下呢，他必须独立的，本来他就应该是他主要，可是呢他有后盾，他有他融入在整个族群里面，所以他并不是独立的去抚养他的孩子。但是因为这样子，因为这个社会的堕落 不一致，好，他没有办法 fulfill 神在律法上面的要求，加上周围这个列邦异国的这个影响，所以呢慢慢这些近前的家庭，他们只好独立的负起了下一代属灵教育的责任。好像我们在箴言中所学习，很多就把这些的责任呢都放在父母的身上，父母的教导。但是你在读箴言的时候，我们今天也很多人，我们很喜欢在教导孩子的时候，我们用箴言来互相勉励，互相提醒。但是你会发现说，你把所有教导下一代的这个箴言你都把它列出来的话呢，你发现很多的时候这个箴言的作者他还是在，你会看出来，就是说这个选择权还是在于这些孩童。他告诉你这些淫妇是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啊，懒惰对你的贪心的影响是什么，但是呢你要选择这个智慧，你要选择来敬畏耶和华。你如果不这么做，你如果不怎么这样子选择的话呢，那你的结果或是什么啊，这个是箴言里面很一贯性的这样子的教导。所以你也发现说这个是后来变成慢慢变成这样子一个模式。那耶稣的时代呢，好，开始看见呢以色列人有学校了，就在那个王国的那种情况底下，反而他们非常想要留住这个他们的这个独特的信仰，还有他们跟神之间一个特别的这个关系，所以他们开始有学校，有宗教的学校，律法的学校，那主要是以教律法为主。那但是呢他的社群却是，就是说这个周围的这个环境哈，却是分裂的或者多样的，因为他们被这个以色列百姓被抛在万国的人的中间啊，他是处在一个亡国的状态，所以他们其实在他们的政治上或者他们的社会的文化甚至他们其他的这个地方上，他没有什么影响力的。但而且呢会常常是互相冲突的。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在历史里面可以找到这样子的考据哈。那接着呢耶稣的时代以后呢，就是新约的基督徒，就是一直到现在这2000年来，一直到我们在这样，它有一个很形态上有一个很大的改变，这是我们常常在思考，到底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我们做父母的角色是什么？教会的这些下一代的同工，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我们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好，所以新约的基督徒呢，跟我们在旧约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社会形态呢，就非常非常的不同。啊，教会产生了，因为呢新约的基督徒，我们的信仰不再是在一个民族或在一个国家之内，也不再是代代相传的宗教，神的见证托付在教会的当中，教会产生了。那福音广传啊，不只是犹太人选民他们可以得听见的，可以跟神建立关系，所有听见这福音愿意接受愿意相信的，他们都可以接受这福音，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啊！这个就是教会。所以我们来自各种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说不同的语言啊，不同的看法啊，然后我们可能性格各方面都不一样，我们对于神的认识啊，这个从各种的角度我们都那么不同啊。那圣但是呢我们却在同一个教会的里面。而且另外一个情形呢，就是因为这个新约的这整个的这个文化的不一样，而且我们传的都是这个福音进到外邦的中间，所以几乎基督徒的子女大多是在当地的社群中受教育，而这个当地的社群呢并没有什么改变，说老实话并没有什么改变，虽然他的堕落是一直往下走，但是他的本质没有改变，他的改变，这个社会的改变呢，他本质就是他是跟我们的信仰冲突的，他是堕落的，他是反方向而行的。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说，这是我们都是可以认可的，对不对？但是神没有放弃今天他要让他的托付，他的见证，他所要让人所认识的，他所造的人啊，他所要成就，他没有放弃。虽然旧约的这个模式呢失败了，但是呢在新约的里面，神把他托付在教会的里头。所以基督徒，新约的基督徒，神的儿女呢，他的社群啊，就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啊。 那在这教会的里面呢，这个教会呢却是处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社会。那我想这是从保罗的时候，从新约的书信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出来，一直到今天没有改变啊。你看以弗所书，我们最近在读以弗所书，接下来我们要读哥罗西书。以弗所是一个外邦的教会，是不是一个在外邦的教会啊？他遇到的冲突非常非常的多，他们拜假神的情形，他们这个对神的不清楚的认识，对救恩的这个摇根基的不稳固，对啊，有很多很多的情形，周围有很多的诱惑。那在哥林多更是这样，写到罗马书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以为罗马书写这么好的救恩的书，那罗马的那个教会那时候在犹太人跟外邦的信徒中间的冲突是很大的。所以在我们可以在罗马书里面看到很多保罗的教导。那今天在我们这个同样的社会里面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的寄望不在这个社会，因为这个社会它的结局是已经定了，它的与神的旨意相抵挡，与我们的信仰相冲突，这不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件惊奇的事情，因为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从人类堕落以后，这个社会他们就没有神，就并没有寄望在这个社会上面，这个社群，这个人的这个社会里能够托付他的信仰跟他的见证。但是教会却很特别，他跟旧约不一样。旧约呢，家庭的倚靠是在他的社会，但是在新约呢，家庭的倚靠在教会。这个教会跟旧约时候的社会不一样，为什么？我们今天虽然看见教会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不足，有很多的欠缺，但是他却有能力，不像在旧约的那个以色列人一样，那个民族一样，他们没有能力来行耶和华的律法。但是今天教会却有这样子的能力，那能力从哪里来？啊？从耶稣基督来。所以神的见证要在教会里面能够彰显出来，这是非常非常可能的事情。虽然可能我们现在眼见的我们还不觉得好，但是却很不一样。所以神乐意在合乎他心意的教会里面与他们同在，他把他自己托付在他们的中间，成为他的居所。那今天这个是我们所有这些在教会里面做服侍下一代的同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激励。那同时也是一个提醒，如果我们回到这个旧约的这个世代的这个教养的模式的话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这是不成功的，因为你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来证明说它不成功。哎，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在新约里面，我们来认识救恩，认识救主，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事情。那这个新约的教会的成为这些家庭，成为信徒的这个社群呢，成为神的同在的所在啊，代替了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民族。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找到很好的见证。那特别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41节开始，讲到他们怎么样彼此交接，天天拨饼，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他们怎么样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啊，怎么样存着欢喜和诚实心用饭，怎么样恒切的在殿里面和在家中拨饼，好，常常这个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然后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啊，这样子的情形，你跟我们应该为我们所在的教会来祷告。但是呢，他有一个不足的地方，就是说今天这个教会，因为教会分散在外邦的这个社会的里面，所以呢它不是聚集在一处的，不像从前这个几十万上百万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聚在一起，对吧？哎呀，发一个命令大家都一样，东东都一致啊。今天的教会分散在各地，所以各地的教会呢这个不同的基督徒的群体呢发展出来的儿童教育跟他们的神学观跟圣经观就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每一个教会他的神学观是什么，他的圣经观是什么呢？他的儿童教育发展出来理当应该是这样，除非这个儿童教育跟这个教会是没有关系的，或者他的 青少年的教育跟他的教会是跟他所教会所传的是没什么关系的，各做各的，那这个是一个不正常的情形，那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避免的。好，那所以呢，你看极端灵恩派的这个教会呢，我举一些例子，他们就教导儿童彼此说预言，那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教会大人是传这个，所以小孩子他们对在小孩子的教育，他们希望把这个东西也传给小孩子。那在我们来看，就觉得说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危害。好，所以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对这个信仰的认识、对救恩的认识、对神的认识呢，就是从一个错误的角度进入的。啊，这个是我们那你看 Amish 这个在这个 Ohio 那个地方，对不对？或者是美国东岸，他们这个 Amish 的这个基督徒呢，他们对孩子呢，几乎所有的孩子到上了八年级就不再上学了。这是他们对他们的下一代的观念，因为这是他们的神学观。他们就是要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们也不需要用电话，也不需要用手机，也不需要用电脑啊，他们只要过着这样子的生活，可能是几百年以前的生活，他们觉得就够了。你只要上到八年级，就足够你过这一生了，能够这个养活自己，然后可以结婚，可以生小孩，那这样就可以了。所以他们就几乎所有的年轻人，他们就上到八年级就不上。所以今天你在哪一个教会，哪一个这个信心的这个社群的里面呢？它也就影响了我们对我们下一代的教育，这个是一个对给大家作为一个观念的一个沟通。好，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对不起啊，因为我东西太多，所以一路讲下去，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我们下一个礼拜有一个讨论的时间啊，大家可以写下来。那接下来呢，我需要再讲呢接下来讲到家庭跟教会分开来，先分开来讲，然后再合起来讲。好，那家庭呢，对下一代属灵教育的角色和责任。好，第一个，家庭的角色是不可推诿的，你没办法推的。你说你今天要，你生了孩子，你把他交给你，我这样交给奶妈来养。奶妈可以为他，就说，或是你找个 nanny 哈，你可以找他这个做阿姨，可以让他吃饭，可以照顾他睡觉，但是你在神面前的责任是没有把他推诿。你将来要交账的呢，你不能说，哎呀，我交给他啦，我交给什么什么阿姨啦，那他没把他教好，他就是天天睡懒觉，昼夜颠倒，我有什么办法呢？或者说，好，你不交给 nanny 啊，那你把他送回老家去给你姥姥姥爷养，好带大。那我就需要在家，我需要打工，我需要拼啊，我需要给爷爷奶奶看。那将来要到神面前的时候，你说，哎呀，他这个坏习惯，哎呀，就是他爷爷教出来，你看他跟他爷爷一模一样。你可以平常这样讲，大家可以彼此这样说说，可是在神面前你没办法说，哎呀，那没办法，他爷爷奶奶不信主啊，哦，所以呢他就天天就逼他上读书啊，天天考试啊，哦，我说你看他，他爷爷，他姥姥姥爷不认识神啊，所以你看给他买了这么多这个奇怪的怪力乱神的这种小说给他看啊，所以他满脑子都是幻想啊。你没办法，你可以现在这么说，可是呢，你的责任是无可推诿的，这是我们所有的家长都必须要认识的一个情形。你不管今天你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我知道我如果在中国讲这些话，他们包括在我们在这边，大家就会说：“哎呀，杨老师，你不了解，我们这边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啦，都不在这里啊，对不对？你叫他怎么养孩子呢？对不对？反正我也很年轻啊，我才50岁呀，对不对？很多很多做祖父祖母的都已经都才过50岁，精力旺盛，抢着养孩子啊。但是你要晓得说，今天神的产业是托给父母来管，不是隔代来养。那不管你今天有什么样子的困难啊，或是什么样现实的情形，这些都没有关系。我想我们自己个人可以到神面前去寻求到底要有怎么样子的最好的安排。但是呢，要晓得今天我们要到神面前交账，你没有办法生了孩子以后叫别人去跟神交账，所以是不可以推诿的。 那家庭的角色也是没有办法选择的。今天这个孩子是神他所怀的胎所生的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给你的产业，是神所赐给你的。阿不阿们啊？我们很喜欢写这个写在卡片上，对不对啊？但是是不是我真的认为呢？这是神给我的。那你的孩子，你没有不能选择的。我生了这个孩子，你看他就是这个慢吞吞。哎呀，我这是个急性子，我怎么生了一个这么慢的孩子呢？啊，或者说我这个人说话是温声细语，哎呀，怎么生了个雷子？哎呀，大叫大闹，天天撒野，爬在地上。哎呀，从哪里来的？你没办法选择的。你没办法选择，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多好。所以上次我们母亲节那个青少年好可爱，对不对？我们做父母很喜欢，他们就演了说我们做父母都喜欢把我们家孩子跟别人家的孩子比，对不对？哎呀，你看他怎么样怎么样，你看他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孩子们都知道，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我这就是神给的，感谢神。他今天生了病，他今天有问题啊，他会怎么样？哎呀，我觉得看到很多基督徒父母有非常好的见证，因为他就从神欢欢喜喜的领受这样子从神而来的礼物，然后照着神的心意来照管这样子的孩子。你不能够选择的。那孩子也很可怜啊，我们天天去比人家孩子，人家孩子也可以比人家的父母，对不对？那他也没有的选择权。所以父母跟孩子中间家庭的这个关系呢，是我们没有办法选择的。那家庭的影响力呢是持续的，而且呢是很深远的哈，是持续的。对不起哈，我是不是有写持续？你们的讲义上有没有持续啊？有持续的。所以呢，你是每一天的，一直至少到他18岁以前，从他出生一直到他18岁，他住在家里面，你是持续的。那等一下你会看到教会对他们的影响力不是这样，没有一个人的影响力对你的孩子像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像父母对孩子一样，那个影响力是持续的，是天天的。好，那在家庭对孩子的这个影响力呢，也是深远的，非常的深远。所以呢，我想请一个。我们请一个人跟我们念一个圣经，好不好？念一段书，就请莉莉好了，在这念这一段。对不起，彩玲跑了，谢谢。
我们从这么小的时候就学习在教会侍奉，这位年长弟兄随手比个手势，比划的高度恐怕只有7、8岁吧。有时帮着大人准备主日学，有时看顾更年幼的小孩，一切从我幼童的时候开始，你们相信吗？我当然相信。自从我认识这位年长的弟兄，他便一直在教会的厨房里面服侍，数十年如一日，未曾间断过。我的父母告诉我，这就是神的居所，每个人都要有奉献，所以我们就学着做一点一滴，不计较事情的大小，只要有需要我们便尽心的去做。他说着说着，眼转又处理好了一包垃圾。他常常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但心里却充满了喜乐。在教会服侍就是侍奉神，抛开人的眼光，一切都是为了神。他满怀感恩地说，这是我父母教导我的，也是最受用无穷的事了。
谢谢。那这是我们看到一个在教会里面一个年长，这个李牧师，他教会里面一个年长的弟兄，他在追忆。我相信他的父母可能都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但是呢，他追忆他的父母的时候，而且他现在再来看他自己的属灵的品格，他对侍奉的态度，跟神的关系，跟教会的关系，他都会回想到这是他的父母教给他的。所以你想，这个父母对他的影响够不够深远？是不是很深远啊？这是我想我们做父母的来说，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好，我觉得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害怕这个世界多影响我们的孩子，多好像我们把他丢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就怕死了，有豺狼虎豹会来把他吞食掉啊，或者说哎呀我们很担心。但是你要感谢神啊， 今天神把那个责任跟角色放在我们身上，他也把那个 authority， 这个 authority 不是说嘿我是妈所以你要非得听我的，不是这种，不是这种权威，而是那个从神而来的那个权威，叫我们对孩子的这个影响力可以超过所有其他的。真的，我要你们相信，如果我们放弃我们的影响力的话，那当然我们的孩子就受别人的影响。不然我们里头要有一个信心，好，知道我们对孩子的影响力是持续的，是长远的，而且一定会有收成的。啊，我们常常借着祷告，也带着信心，好，来认识我们自己的角色。那家庭，但是呢，下一个我讲的呢，家庭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啊，我请余弟兄过目我的讲义，好，那他就问我说：“这什么意思？”好，前面说是很深远的，是随时的，是他说，然后你就说是有限，你们说什么意思？不可能24小时跟他在一起，对，对，很好。还有没有？大了以后就管不住了，很好。还有呢？很好，我们本身就是有限的，我们自己对神的认识也有限，我们的经历也有限，所以我们传给孩子也是有限的呀。前几天我讲很好，还有呢？学校和教会的责任，他们也在这里一起来影响我们的孩子。好，还有没有？还父母去世了以后就没什么，没办法了，有道理，对不对呀？这是真的。你怎么知道你孩子你能够跟他，你能够在他眼前能够，对不对？他在你眼前或者你在他眼前能够多久？非常好哈。那我想根基都在说，不是根基，就是说根源都在于说，我们的孩子他是一个有自由选择权的一个个体。因为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才能够敬畏神、依靠神。如果今天的父母的权威、影响力、权柄在这个孩子上是无限的，非常危险，非常危险。这不是我们想要让大家得着的这样子的讯息。那这样我没办法再继续讲下去，只好现在跳到教会哈。那我希望大家能够自己也有一些深入的思考啊。那我知道大家很多都是都已经做老师，然后也很多。我想这一次这个课程呢，真的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让我们好好的整体的来看我们对下一代的侍奉。那第三个点呢，第三个我们就讲到教会对下一代的教育的角色和责任。那首先我们要讲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澄清一个观念，我们不要认为教会是一个机构而已。因为每一次呢，我们在做这个儿童主日学事工，我记得上次我们以前的课里面我有讲过啊，就我们怎么设计课程啊，然后你叫儿童事工的这个 structure 是什么，对啊，我们有校长啊，然后我们可能有教务啊，然后我们可能有这个行政啊，哦，然后我们底下有各个班啊，哦，这个不同的班，这是我们的这个架构。所以呢，我们在讨论这些行政事工的时候呢，我们在我们的眼中，好，或者我们的观念里面，它就是一个机构。那事实上它也是，因为我们要把它当学校一样来办，就像我们这个博训一样，我们也必须它是一个机构。那但是呢，它不只是一个机构。它为什么不只是一个机构呢？因为它如果今天这个机构没有生命在其中，或是跟神没有关系的话，这个机构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这不是我们所要的，所以它是一个我给它定的一个，就是说我们教会的儿童事工或者我们的青少年事工呢，就跟教会是一样的，它是一个以信心为根基的生命有机体，然后不只是一个机构。那先生命，我想今天这几次我们三场这个聚会呢，我们都听过了。那我很希望说网上的学员呢，如果你们可以的话，也能够听听过去这三个礼拜啊，2012年， 五月、六月这三个礼拜余弟兄讲的这个有关教会，所以我们才会认识说，今天在教会的任何的组织的里面，如果他没有生命的话，所有的事工都是枉然的，也不蒙神纪念，也不是我们所要的，也不是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学习的原因。所以每一个事工他都是流露生命。那现在 听起来呢，可能觉得很 abstract， 然后还跟听讲台一样，那不是，你要在应用上。所以今天早晨我不晓得儿童主日学今天是谁在敬拜，有没有在座的，有没有在敬拜，在敬拜啊？你觉得那个时候你在带儿童敬拜的时候，是不是一个生命的服事？对不起啊，caught you unguarded、你觉得呢？没关系，不管你是帮忙还是带诗歌，你觉得现在你回想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对不起，我这个问题有点突兀哈，那我不要把它抓在这个 SPA 上面。你今天早上如果才服侍过，你觉得有没有，你的生命有没有出去，有没有一个生命的流露，还是你只是在那里看小孩而已？我从前带儿童敬拜带了很多年的时间哈，我带儿童敬拜的时候，因为后来呢，我后来儿子长大了，他也带儿童敬拜哦，那我就在家里面就有时候会教他，因为有时候很 frustrated， 很沮丧，对不对？因为你小孩子，你常常都在，我一直只说不要讲话，不要讲话，哈哈，又迟到又什么，哎呀，跑来跑去，哎呀，你怎么可能？什么叫做敬拜神啊？对不对？呀，可是呢，我自己带儿童敬拜，所以我不是空口说白话。我带儿童敬拜的时候，我真的常常在跟孩子们，这个年纪跟我差几十岁的人里面，我可以摸着他们里面的灵被带到神的面前。孩子里面有灵啊，孩子里面，你从他眼睛都可以看出来他是有灵的，他不是个动物，他不是狗。你带狗唱歌跳舞，跟你带小孩唱歌跳舞就是不一样。为什么？这个孩子他有灵，他里头有灵。所以你怎么样能够摸着，你用你里面的灵可以摸着它里面的灵，然后你这个生命的交流就在那里发生了，就在那里发生了，你的灵可以碰到它的灵，然后 something happen， 真的是美丽的事情，美好的事情就在我们中间发生，因为我们来到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即使你在责备孩子的时候，你在规劝他，你在 discipline 他的时候，你都还可以碰到他里头那个里面的那个人啊。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生命，哎呀，我就觉得我真的想很想多讲一点，但是那这个如果没有这个所以我们彼此这个有机体，因为我们是都有生命，对，才是会长嘛。所以今天如果我今天做儿童主义学老师，一开始说没做好，可是他是有机体，我是个有机体，对，我所在的这个事工也是个有机体，所以我才会长。所以任何一个侍奉团体都应该要长。所以我那天我跟我们教会的敬拜团，我好久没有带，我就回来跟他们讲，我说我这次出去到外头去，我看见我从前常常觉得我在外头跟别人在一起唱诗歌的时候，我就很想念我们教会的这个敬拜团体。不是说我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我真的是觉得有很多地方真的是蛮好，我觉得很享受。可是呢，我们如果没有进步，不是如果没有进步，真的是缺少进步。所以呢，我就讲直话，我这几年我在外这一次我出门的时候，哎呀，我发现别人都在进步啊，在事工上都在进步，因为它是有机体啊，它生命进步。可能我两年前去的时候，我都不晓得他们在唱什么啊，但是这一次，哎呀，我觉得神的同在，那个敬拜赞美的那个释放啊，还有那个哎呀，他们的事工是那个这个音乐的技巧，各方面都在进步。同样，儿童事工也是一样，有没有进步？我们教会的儿童主学有没有进步？我们教会的青少年施工有没有进步？它如果是一个生命有机体，它必须要进步。所以我们 VBS 去年办得很好，对，暑期圣经班好，我们还要进步。我们前年办得很好，可是我们去年办得很糟，我们就需要来检讨，那到底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呢？报名的情形，我们在做服事报名的时候，哎呀，也是生命的有机体。在生命的流露，我们邀请人家来参加我们的暑期圣经，这是生命的流露。你不是说拿报名单啊，或者嫌麻烦，哎呀，上礼拜才放的，今天怎么又没有了？这些人报了名以后，拿了报名单又不报名，哎呀，我没有把生命流露出去，对不对？因为我没有觉得说，今天我带着一个使命啊，我在一个使命，我在这里说， 这个事工是为着神的，是为着下一代的，为着福音的缘故。所以当我在这里服侍的时候，我的生命就出去了。每一个服侍都必须是生命的流入，这才叫做生命有机体。好，所以我们听到的时候一定要 apply， 好不好？一定要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那信心，所以我们要祷告。我很高兴听说我们有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们开始发动啊，校长发动叫他们要过来来祷告。我听培明讲，我觉得很高兴啊，真的很高兴。这个老师不祷告，就跟我们这个敬拜团跟讲员还有翻译，我们早晨九点钟要在这里祷告一样，对不对？但我在家祷告了，哪有还谁那么大胆说我今天要服侍不祷告啊？如果你敢承认说你没祷告，为你的服侍祷告，那你要从出信造就开始学起。那但是呢，我们既然在一起服侍，我们要一起来祷告。那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就是一个表达，就是这是以信心为根基的。如果是靠技巧的、靠我的才能的，我就不需要祷告。你需要有信心，你必须要根基在这个信仰上，跟你跟神的关系上，说你必须要祷告。所以我以前呢，那时候我记得我常常讲祷告的时候，我说我们一定要在每一个事工上让祷告走在前面。你祷告不走在前面的话，你不需要用信心，做砸了就是做砸，做好的是你，做砸的是你，你需要祷告。好，所以哎呀，真的是 OK。 所以教会呢，对下一代的教属灵教育的角色是间断的，这个大家都很阿闷嘛，对不对？你在主日只有来两个小时，他三个小时是间断的，好，或是小组聚会你是间断，你没有办法持续。那教会对下一代属灵的教育的角色，对家庭是有依靠性的啊。余弟兄也问我，什么叫做依靠性呢？什么叫依靠性？我说，如果今天家庭不配合的话，教会的功用是没有办法发挥的，尤其是对小孩子。所以呢，青少年的服侍，他爸爸妈妈不给他啊、哦，他可以要去参加这个什么合唱团啊，叫什么乐团啊，这个什么 El Camino， 哇，非常准时，爸爸妈妈请假他都得把你带到那边。教会呢，没空，不用去了，你叫别人代替啊，请假都不请假，没有 show up。 一问，我妈妈说她不行，没有 right， 那你怎么办？教会没有影响力，对不对？教会能够对她怎么样造就她成为一个服侍主的同工，没办法啊。那儿童要参加暑期夏令营 VBS， 爸爸妈妈说不用了，但是哎呀，帮他排了一大堆这个 spelling bee， 然后要来拼音的、数学的，哇，还有这个野外求生的，哇，各式各样的夏令营，那就是这个暑期圣经班。反正你天天每个礼拜天都要教会去，所以呢就不用参加了，时间有冲突啊。不然呢，就是我们今年要出外旅行啊，他没办法来，所以他对家庭是有依靠性的。还有父母的 silent language， 他跟神的关系，这些家庭是为主啊。教会对下一代属灵的影响力是深远的。那我最后讲完这个，我其他的我就下一次再讲哈。这个我讲一个举一个例子，这个 Steve Jobs， 这个Jobs 应该是叫 Jobs， 是 Steve Jobs， 我每次都把它就是变成圣经的约伯了哈。就是这个苹果电脑公司的这个创立人哈，那他现在过世了。那我想很多人真的都听过他的故事。那中间呢，我就是前两天的时候我才知道的哈。我以前听到他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这么聪明一个人啊，对人类的贡献、科技这么多贡献，我就心里有一个遗憾哈，我就很想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后来知道他不是，对不对？他是东方宗教的这个非常虔诚的信仰者。那我前两天我才听到呢，他其实从前是去教会的，他到教会里面去。你知道他很坎坷的，好，因为他是被他的父母所弃遗弃的一个孩子，然后他后来养父。那他的这个，他后来呢，他到教会去。大概在他十三四岁的时候呢，他有一次在这个 Life 的杂志上，我相信这些孩子都是很早熟的哈。他十三四岁的时候，他在 Life 的杂志上呢，看到两个非常饥饿的这个孩子的照片。 然后呢，他就拿着这个照片呢，就到教会去啊，拿着这个杂志就到教会去，然后他就去找他的牧师，然后他就问他的牧师，因为他心里就很 trouble 哈、啊，很受这件事情的搅扰困扰，他就问他说，我如果今天呢，我把手这样，我说我到底要伸食指还是伸中指哈、啊，伸哪一个指头？你说神知不知道？啊，他的牧师呢就回答说，当然知道。那他就把这个杂志呢就放在桌上，然后就跟他的牧师讲，他说那这两个孩子现在在这样子的饥饿，他们因为战争而处在这样子贫穷跟饥饿的状况里面，他说神知不知道？所以他对苦难就有很多的困惑，他想要知道答案，他想要来认识神。但是这个牧师呢，可能看他是年轻还是怎么样哈、啊，觉得或者他很正在忙，所以这个牧师呢就没有给他有很好的答案，很敷衍他，甚至呢就说你不知道，但是神知道，啊，但是你不会明白的，你不会明白的，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对话呢，对 Steve Jobs 啊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啊，听说呢他从此以后呢他就不再去教会了。然后他就开始转向去寻求其他的宗教来找到答案，然后后来呢他在东方宗教这些神秘的宗教里面，他寻找他心灵的安息，寻找他可能到他自己想要找到的东西，一直到他后来到他死，啊，所以这是一个教会对他的一个影响，这个牧师对他的影响。那我觉得我听到以后对我是很大的警醒，是不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可能就觉得他还小，他可能不知道，好，我们不晓得我们对他们影响这么大。然后呢我要举了他这个正面的，他的养父呢是一个退伍军人，好，然后呢他是一个 carpenter 啊，就是说他对于木匠做木工啊还有做这个机械啊这些方面是非常handy 的一个人，而且他非常的讲究，然后他对于品质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那特别呢讲到就是说，哎，他在跟他一起，他常常带着这个小 Steve 呢就一起去油漆这个篱笆呀什么哈，因为他是做木工的嘛。那他说这个油漆的时候呢，他连那个角落人看不见的地方哈，这个转弯的地方他都要油漆的跟他的表面上面漆的要一模一样。所以这个对他一种影响，就是当他后来发展这个苹果的这个各种的产品，电脑的产品的时候，它对于品质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是非常的细腻。所以你每一个人拿到这个苹果的这个产品的时候，你不会担心它的品质问题。它不只是外面漂亮，他说你打开来里面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品质都是第一流的，啊，你可以绝对的放心。这是我听说，因为我只有一个很老的 iPad， 呀，我只有仅止于此。我对于这个苹果电脑那时候买 iPad 是为了我们敬拜的时候，敬拜的音乐的时候，好多第一代的这个 iPad，啊，但是呢，我就你看这十年的时间，对苹果的这个整个的那个产品的要求，这个它的这个形象大概就是从 Steve 这个人出来的，而他自己说。他受到最大的影响是他的养父，而他的信仰很可惜的也因为他这样子跟那个牧师的一次的交谈而让他转到别的宗教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要承认我们都是有限的，哦，当我们在这里愿意奉献自己来把它投入在这下一代的事工，学习怎么样做父母，怎么样做老师，怎么样做辅导，怎么样做牧者，主啊，我们真的是，哦，要求你常常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晓得自己的有限，晓得自己的不行，但是主啊，我们也要感谢你，虽然你在旧约的百姓中间没有得着你想要得着的，但是你却赐下你的儿子成为我们的救主，让我们这一班蒙救恩的人能够被称为教会，能够被你从万民中选召出来，能够来承担你的见证，你把你自己托付在教会的当中，哦，好叫我们这一班个别都是软弱的，都是有限的，但是你却要 要在教会中彰显你的丰富，彰显你的能力，彰显你的荣耀。哦，主耶稣啊，我们每一次想到这里，我们的心就觉得何等的喜乐，我们也充满了盼望，因为教会是神借着圣灵亲自在这里建立，而我们都在其中。我们的孩子，我们所教养的，哦，或是我们所辅导的，我们在这里说培育的这些的年轻人也都在教会当中。主啊，我们求你祝福他们，也祝福我们，谢谢你。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未尽的话，但是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更深的来明白你的心意。这个世代越来越邪恶，但是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还有这么一班同伴，我们可以为着你的旨意在这里尽心，在这里向你效忠。这样的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